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主耶稣，谢谢你，在马弥家二十六章仰望你。
Amen。
请你向我们的心说话。
Amen。
请你继续供应我们。
Amen。
变化我们。
Amen。
谢谢你。
是。Amen。是，求主能够关照我们，圣灵在自由的运行，然后让我们能够把黑白字句变成雷玛的话，
对，
我们能更多的看到主的心意。
阿门。对，
这一章还挺长的，
而且很难懂，
很难懂。
对，哎，求主光照。哎，阿门。民数记二十六章第一节，瘟疫之后。耶和华对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
你们要将以色列人全会众按他们宗族，凡以色列人中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
要将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上的计算总数，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如下。
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家族，属法路的有法路家族，
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家族，属加米的有加米家族。
这些是流便的各家族，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43730名。
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原是会众选召的，在可拉一党向耶和华争道的时候，也随火向摩西、亚伦争道。
地便开口把他们和可拉一伙吞灭，可拉一党就都死了。那时火烧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
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
西缅的众子按着家族，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家族，属雅敏的有雅敏家族，属雅金的有雅金家族，
属谢拉的有谢拉家族，属扫罗的有扫罗家族。
这些是西缅的各家族，共有22200名。
加德的众子按着家族，属喜分的有喜分家族，属哈基的有哈基家族，属舒尼的有舒尼家族，
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家族，属以利的有以利家族，
属亚律的有亚律家族，属亚列利的有亚列利家族。
这些是加德子孙的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40500名。
犹大的儿子是儿和俄南，儿和俄南死在迦南地。
犹大其余的儿子按着家族，属示拉的有示拉家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家族，属谢拉的有谢拉家族。
法勒斯的儿子有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家族，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家族。
这些是犹大的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76500名。
以撒家的众子按着家族，属妥拉的有妥拉家族，属普瓦的有普瓦家族，
属亚述的有亚述家族，属申伦的有申伦家族。
这些是以撒家的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64300名。
希伯伦的众子按着家族，属希列的有希列家族，属以伦的有以伦家族，属雅利的有雅利家族。
这些是希伯伦的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60500名。
约瑟的儿子按着家族有马拿西和以法莲。
马拿西的众子属马吉的有马吉家族，马吉胜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家族。
基列的众子属伊以谢的有伊以谢家族，属希勒的有希勒家族，
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家族，属示剑的有示剑家族，
士米大的有士米大家族，属西弗的有西弗家族。
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是马拉、拿阿、阿拉、米加、德撒。
这些是马拿西的各家族，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52400名。
2700名。以法莲的众子按着家族如下：属舒提拉的有舒提拉家族，属比杰的有比杰家族，属他汉的有他汉家族。
舒提拉的众子如下：属以兰的有以兰家族。
这些都是以法莲子孙的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32500名，按着家族，这些都是约瑟的子孙。
便雅悯的众子按着家族，属比拉的有比拉家族，属雅什别的有雅什别家族，属雅西兰的有雅西兰家族，
属舒反的有舒反家族，属户反的有户反家族。
比拉的儿子是雅勒和乃曼，属雅勒的有雅勒家族，属乃曼的有乃曼家族。
按着家族，这些是便雅悯的子孙，他们中间被数点有45600名。
按着众子按着家族如下：属舒寒的有舒寒家族，按着家族，这些是但的各家族，舒寒所有的家族，按照他们中啊，所以你说不好意思。
舒寒所有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64400名。
亚瑟的众子按着家族，属英拿的有英拿家族，属施伟的有义施伟家族，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家族。
比利亚的众子属洗别的有洗别家族，属马杰的有马杰家族。
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
这些是亚瑟子孙的各家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点有53400名。
拿弗他利的众子按着家族，属亚薛的有亚薛家族，属孤尼的有孤尼家族，
属耶瑟的有耶瑟家族，属士冷的有士冷家族。
按着家族，这些是拿弗他利的各家族，他们中间被数点的有45400名。
这些就是以色列人中被数点的，共有601730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人数多的，你要把产业都分给他们；人数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点的人数，把产业分给各支派。
虽是这样，还是占就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
要按着所占的，就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
利未人按照他们的家族被数点的如下：属哥顺的有哥顺家族，属哥虾的有哥虾家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家族。
利未的哥家族有利尼家族、希伯伦家族、玛利家族、母氏家族、克拉家族。哥虾生暗兰，
暗兰的妻子名叫约基别，是利未的女儿，是利未在埃及所生的。他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和他们的姐姐米利暗。
亚伦生拿达、比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死了。
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上的男子被数点的有23000名，他们本来没有数点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产业给他们。
这些就是摩西和以祭司以利亚撒所数点的，他们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
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点的以色列人。
因为耶和华曾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Amen。
65节是蛮长。
对，我讲这个家谱数点的都比较长。
对。 你有什么感动没有，或者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聊一聊吧。其实两个人也可以读，一个人也可以读经。重新坚持。
这个的话就是，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已经在那个摩亚平原和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这已经快进美地了，对吧？
对。
他的这个数了之后，后来就在就是进入之后就没有再数点过了，是吧？
好像是没有。
所以他这里是不是重点在讲这个最后几节？因为这个耶和华曾论到他们必死在旷野，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对。但是后来大卫不是数点一次吗？撒旦激动他，圣经记载说，
对，
他数点就犯罪了。
对，
所以这神可以数点，人好像数点都不对。而且摩西上次数点也是神让他数点的嘛。
对，
整个民数记的核心就是数点。就是属人数，
但他这时候他们还没有安顿下来，为什么要数点并且把产业分给他们？
暂时没有时间啊，因为对我们人的难处就是在于我们是在一个时间线，从 A 走到 B 走到 C， 以色列人走了42站，他一站一站走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走，可是神不在时间里面，神创造了时间，他在时间之外。我不懂那个相对论的，他是说什么？当速度足够快是怎么样？
速度足够快，时间就会变慢。
时间变慢，那如果速度是到一个极点，是到光速还是到什么时间就没有时间了？是一种说法吗？
到了光速之后，他这就是说光速是现在发现最快的速度，所以他们叫做有一个叫做 light cone， 就是一个锥形的一个曲线，就是说现在无法超越，所以说就达不到那个点，只能无限的逼近，就是还没有说达到光速甚至超过光速会发生什么，这个就现在的理论就无法解释，相对论也没有推测出。那之后他只是说没有，他相对论的结论就是说光速是最快的，无法超越它。
那如果就是在这个上继续再探讨一下的话，比如我在异梦里被带到天堂，有的时候神让你飞一飞，然后看看情形，还花一点时间，有的时候就一秒之间，就不就是一眨眼就很快很快。
对，
他所以当然我又看很多天堂见证里面，那个凯尔科尔他里面就写的，他这个有穿梭机，无论是人死之后，天使来接他们，也是有也是有旅行器。他还画了图，他说在灵里看见，那就是说无论如何，就是说一定有比光速更快。那如果你因为你天堂，我们现在人类看来，天堂肯定是比这些星球还远。
对，
他说的天堂就是说，他就是开的课，就是很多几千次天堂之旅，他说神给他的护照是启示天堂。他说天堂不是人想象的，是一个平面 flat， 就是我们想象的空间中一个 flat 平面的空间。他说天堂是很远很远之外的一个大的星球，这个星球呢的体面积比我们银河系还要大。他就是说他在天堂上，他有那我不是也一些异梦呢，他有建筑，他有物质，他有什么的物质都有，有动物，也有人，有生命，有花有草，这些肯定有的，有花肯定有的，启示录讲了有12样果子，有树嘛，有树就有花嘛，
对，
另外一个，他主耶稣骑白马来，那总我们地方教会喜欢把它属灵化，什么都比喻，什么都是逆预表，什么预表什么，他很多都不是预表，他就是有，所以他现在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在天堂就是很远很远之外的一个星球，但是他这个是不是完全对，我不知道，我现在就在讲，就是他神他不在时间之内。他不在时间的范围之内，所以在他来讲，就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在灵里，在时间之外，在神看他已经是个命定的事实了，
嗯，
就是他们要进入美地了，
嗯，
要进入美地就是个事实了，这个事实就是说，真的是不在我们的努力，比如第一代人。他们也不是说不努力，但是神不许可他们进去，他们就没有进去。
对，
所以呢，跟我们现在的情形也一样。就保守派来讲，很多人看到特朗普，没有像很多人预言那样，顺利得胜。一部分人就讲说，我们教会祷告不够，悔改不够，还是我们教会有问题。就是我们祷告的不对，我们悔改的不对。那另外一派人在讲说，他不是你祷告的不对，不是你悔改的不对，是神已经听了我们很多人的祷告，已经很多人祷告了。是教会也有悔改了，但是神主宰的安排，神故意又延迟，就这些人就是说这些话的人。还是相信神还会干涉，前面那帮人已经失望了，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又讲说，他说很多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凯利克讲，他说他在被天堂，在天堂里天父对他讲，主耶稣对他讲这些事情，他说很多有的时候是神主宰的时间点到了，他说他被带到天堂上看到。天父的宝座前面有时间线，现在到现在这个时间线，就是说，神要浇灌一下大复兴，所以任何事情不能阻挡。就是现在，就是在先知界是 conditional prophecy 和 unconditional， 就有些预言就是说是有条件的，比如摩西，这是耶和华对第一代的预言，就是说你们要这个。信心没有信心就要死在旷野。那现在对这个第二代的预言，它就不是这样的，它就这是，神的时间线到了，就是说神在旷野试炼他们的时间到了，要他们进入美地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讲，就是说这是个现代神学上，现在是基督教里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到底是我们人的作为有多大。还有一个人也是这么讲，我不是一直关注那个代祷运动吗？
嗯，
代祷运动里面这些人天天祷告，每天他有个叫 Give Him 15，发动了全国各地的人都祷告啊，那个赞美啊，反正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结果失败了，那这个领袖就很灰心，他很灰心。然后那天我听到另外一个牧者也讲。他就意思说，他说他还是相信说这个神继续让就故意有些延迟，就是最后这个荣耀都全部归给神，甚至连祷告运动都不能得着荣耀。我之前不是也讲了吗？啊，这些人祷告多好，所以神一定会听他们的。那这个人讲，他说这是故意神延迟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连祷告的人就不是说啊，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够了，我们悔改够了，神在做事，还就是我们人。
嗯，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明白我刚才说的意思了啊？就是连我们祷告都到一个地步都能成为做工，就是说到底是我们的人祷告的够了，就是我们做工够了，还是说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时间线到了？
嗯，
所以这点可能就是这样。当然，今天我又很有点软弱，有点事情。 我觉得这个大约是对，是我的实话，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也有尽力。我自己追求也是尽力，但是尽力到很多的时候，你也是很多做不来，很多能做的也是有限，是吧？
对，
所以在最后还是神的恩典，神的时间线。
Amen。
所以这就是说，拿美国政治情形来讲，那一方面来讲说啊，社会黑暗啊，教会软弱啊，我们失败了，我们祷告不够，悔改不够，也可以这么讲。那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够啊？我们都不够的，对吧？
对。
所以上次我那个写的另外一篇那个信息里，我也提到了这个说到底还是软弱的时候，保罗的经历，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因此保罗说，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基督的能力要复辟。那平常我常常有些事还挺刚强的，今天也挺软弱的，我都想发信息说要算了，今天不读经了。但是也有一个念头想的是说，其实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我昨天写的另外一篇那个英文那个信息也是这么讲，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美国教会是软弱，可是软弱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是刚强的，其实我们可以夸胜的时候，因为神的能力要复辟我们，神许可我们失败软弱，才让我们不凭着肉体继续行，然后才能在灵里仰望神，然后神的恩典和怜悯才能使我们得胜。
对，
所以他这里个数点的意思也是可能也是这个意思。以前我们不是常常有这个新年的时候有数算神的恩典嘛，数算。那我们在祷告中有数算自己的缺点缺陷，他这个数点以色列人的一个军队其实是一个神的一个阅兵一样，检阅每个人的每个家族的每个支派的甚至每一个人的属灵情形的一个大这种大比武，或者说怎么样大总结吧。
嗯，
就是每个人在神面前衡量一下，旧约中很多讲的是神用天平来称，是吧，人的罪恶啊，到一个地步这个天平它就会变，或者说人的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有异象里看见的，就是说天使会把祷告，启示录也讲了，圣徒的祷告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碗里，然后放在那里，如果这个祷告的碗够多了，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祷告的碗够多了，它就会倾斜，然后这边的碗就是审判，就是启示录也提到过降火啊、硫磺啊，或者说各种审判天灾啊，然后审判。他就说，其实祷告的，就是它是一个平，天，神是公义的嘛，天平。
嗯，
他一祷告多了，他这就倾斜了，这个重量担了嘛，然后这个碗，这个审判的碗就倒下了。但是你是说，这也是互相相成的，有的时候神的审判下来。包括这民数记里好多审判下来，
对
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惩治，我下来之后又会带动这个天平，然后就逼迫我们，我自己好多这个经历啊，又失败的时候就逼迫我好再回到主面前祷告，哎，祷告这个祷告的碗平衡，不是这个平衡嘛，这个审判下来之后，那个祷告的碗又就下，又越重越重越重，又越重越重，又往下压一下撇下。
Amen。
所以他这个民书记，他这每个其实这些细节他都不是偶然的，很有意义的。我就刚才在讲那个，民书记26章数点百姓，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问题是哪一个？是？
我说就是还没有进入这个，美的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输电？就是要分配他们的产业。
对，我刚才就在讲他，因为神不在时间之内嘛，他的时间线到了，他的时间点到了，他恩典的时刻到了，或者说他的审判足够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那天我也提到那个摩西，当可拉背叛的时候，摩西很生气，就是跪在地上祷告，神就替摩西出气，把可拉他们都严厉审判了。地开口把他们吞灭了，对吧？后来第二代的人不是就是前几章，第二代的人又是没水喝，他们又发怨言，摩西又生气，摩西又生气的时候，这次神没有生气，然后让他吩咐水，从磐石里出来，待会又击打磐石。我们不是讲了吗？他姐姐死了，可能摩西心情不好，还有一个长期被他们抱怨激怒了。这些怒气被释放出来了。我在那个信息里，我在写的时候，我也提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提了没有，就是说，神对第一代的惩治是很严厉的，但对第二代却是恩典怜悯。因为这个跟教会的原则一样，对待属灵生命成熟的人，神会管教。但是对待属灵生命幼小的人，神的原则是恩慈、温柔、怜悯。但是摩西知道神的原则，因为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了：“我是恩慈恩典，不轻易发怒，但也不以人的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子及孙直到三代四代。”所以，与神的千代万代的恩慈。相比三代四代的罪是相对来讲是轻的，所以神对这里第二代的恩典怜悯，这是神的心肠。神对软弱的人是这样怜悯，所以他这还在这个框架之下，这些第一代人都死了，神也说了，这第一代人因为他们背叛不信，要不要进去？不能进美地，但是呢，你们的子孙也进去，所以这是神之前就说过的。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呢，虽然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人还没有进到美地里，但是神已经在他的信实里，就是可能就是这就成就出来，就跟那个挪亚审判之后。神对挪亚说的：“以后再不用洪水审判的地了。”他说了就这么了，就不这么做了。所以当年他审判了第一代之后，审判很严厉，他就没有这么严厉的审判第二代。但是不是说第二代没有罪？第二代没有把以色列中间的很多的那个迦南人灭掉，以至于他们将来不成了他们的网罗吗？他们后来又成了。列王记后面又是那些，我们就跟薇薇安姐讲，我们觉得神在时间之外，神恩典到了。就刚才我们提了一下，就有的时候我们人努力啊，包括美国这些保守派的人努力啊，努力啊，到一个地步，努力达到一个结果也没达成，但是就灰心了，失望了。灰心的失望了，并不是，就是说现在有一派的人讲了，这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不会成就了。就是还是要有神的恩典让我们达到。我相信我们寻求医治的过程中，不知道姐姐寻求医治的过程，她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外面的肉体的上的努力啊，寻求医生啊，像我们那个人士啊，也有灵里的魂力的焦躁，灵里的求告啊，这都有。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会精疲力尽，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是说，其实还是靠，最后还是一切还是靠神的恩典，
是的，他们。
都是神的恩典。姐姐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读这一章？
没读，我刚刚上来。
那个26章63节。 这就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属点。这时候亚伦已经不在了，呵呵，亚伦是不是已经死了？
亚伦在摩西前面死的吗？
对啊，是不是已经死了还没死呢？
写之前写他死了吧，
还没死是吧？
死了好像。
对啊，对，我记得查的时候好像说是亚伦已经死了吧。
哦，我看看下一张，好像还没有死。
亚伦也是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人吧？
对，他可能死了是吧？
嗯。
应该是死了，因为他儿子应该是做祭司了吧。
嗯，亚伦的儿子是什么？是谁？约书亚吗？那的儿子约书亚。
祭司伊利亚撒嘛。
哦，伊利亚撒。
他们在摩亚平原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属点以色列人。那这个属点的地点，我刚才我们讲时间，时间线，就神的时间到了，所以他们要进入美地。它这个地点也是很重要的，是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摩亚我不是讲了吗？是那个罗德的和他女儿乱伦生的后裔嘛，预表我们的肉体。
嗯，
耶利哥城是迦南人坚固的营垒嘛。它是预表邪灵和邪灵在我们建立坚固的营垒。
嗯，
约旦河它都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过约旦河是预表从旷野进入美地，进入征战里面，进入美地。一方面美地被仇敌占据，所以有征战，所以它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点，就是摩亚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它是约旦河边，要快要过约旦河了。
嗯，
然后是不是过约旦河的时候还有一次的那个割礼？我忘记了是不是在这里还是在哪里。我提问的薇薇姐姐，你有没有感到这个地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在旷野里的行程是我们在魂里的游荡嘛。
嗯，
但我还是在旷野里，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在旷野里，很多基督徒在旷野，很多教会也在旷野，对不对？
中间他们就说这我到现在都没出埃及，在旷
野。不可能没有出埃及，得救就出埃及。
开玩笑嘛，就是我们属灵的人，有的人还没出埃及，对，
就是在旷野里，就是各种情形都有，就是说出了埃及，但是心还在埃及，这个是存在的。
嗯，
对，就是说属灵上，事实上已经出了埃及了，在心灵上还有受埃及的影响。嗯，我们都有啊，每个人都有，里面都有肉体啊，世界的影响。
嗯。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属灵里面应该暂时在旷野，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属灵里面是在旷野里面的就是说比较有长进的地方啊，我自己觉得。但是呢常常被过去的那些阴影给笼罩，就是想到过去，我总是就是哎呀，就好像还是您觉得还是说有坎儿没有过，还是有苦毒没有清干净，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想到一些不好的经历啊，不管是什么时候的，就觉得突然间就是起起伏伏，就是被那些东西给困扰住，有的时候就时不时的就这种。
对啊，我也有啊。
你也有吗？
就是从现在回顾的经历来讲，
嗯，
就是说有怪别人的，很多时候还不怪别人，怪自己的。
我是怪自己多，不，你比如说啊，
嗯，
大概说就说 我甚至就是说，可能这魂里头的东西真的是不洁净吧。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春天来，明明是件好事情，就是说可以出去走。但是我一想到，啊，前面有一个春天，去年春天，哎呀，我那种痛苦的经历，那我就觉得那种痛苦仿佛又回来了，经常会有这种。要竭力去避免这些，比方说我走到哪个地方，或者说我看见某样东西，我就想，或者唱着一个歌，不，哪怕是属灵的歌，我就想着啊，过去某一次唱这个歌的时候，在一种非常不好的情绪里面，或者说在一种痛苦当中，就常常升起这种，总是被过去的一些东西就拉回去。当然，这种拉回去就也想到说啊，这我要气，我要把它赶出去，拒绝它。我不知道你，可能你们弟兄没有这种。
怎么会？我不知道，我是很多这样的经历。
哦，真的，哎呀，这样我就觉得不是我一个人。
不是你一个人。那也很痛苦啊。
嗯。
可能是我们性格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就是心思，有软弱的一面，
嗯，
有脆弱的一面，有的人刚强了，他根本不在乎，那就是说他刚强的人，他会骂别人，他会跟别人生气，他根本不把自己心里去，
是，
他就是，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内伤型的，就会在里面积累伤痕。有的时候是自己做错了，
这样的，
自己做错了会后悔，会悔恨。别人伤害自己的也会有痛苦，但是这些经历就是很多这样的经历了。所以呢，我在地方教会就是说学了，一直操练的就是呼求主。每当我心思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心思在征战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呼求主名。持续呼求主名，一直操练，就慢慢胜过了很多心思。我还有一些我还没有胜过。
那你呼求主名是怎么样呼求主名？就祷告吗？还是说啊、哦，主耶稣就光说？
就是你不要，就是之所以他这个是个这个不光是我们软弱，他可能是个邪灵。
嗯，
就是我自己经历一点是邪灵，他就是说在灵命中他叫 familiar spirit。熟悉的灵，这个熟悉的灵呢，有可能还不是我们自己进来的，有的时候就是家族遗传进来的。比如我这个，比如说我爸爸也胆小恐惧，我就是恐惧，这恐惧的灵很多就是忧虑恐惧的灵，这都是邪灵，所以。他会是个熟悉的灵，他是家族里面，在你家族里盘踞，几代几十代都有可能。
那我也跟他们一样，就是破除砍蛋过好多次，就宣告啊，破除砍蛋那套，还有去天堂法庭，就是说他们啊，就是带我们去做。就上个星期我不是说我没有来，就是他们在带我们做那个天堂法庭的那个就什么程序在。宣告，好像我又听的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你宣告就那个了，你耶稣基督不会说我为你的罪死，今天死一次，明天死一次，死了以后你相信他，就宣告了以后你就破除砍断了以后就被带走了，就要有这个想，你不能说老有这个东西，就好像说我说不上来，
因为我学习的赶鬼事工。武器课程嘛，
嗯，
赶鬼训练班，
哦
，Randy Clark 他们开的赶鬼训练班，我都学了，先知班、神医班都学了。学习过程中总是读一些东西，长一些经验。我认为这些东西，包括你学的这些东西，它是有效的，特别是弥补福音派对这些不重视，没有这些服饰，它是有效的。但是呢？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吃一个抗生素一样灵丹妙药一吃就好了，
嗯，
它不是一吃就好了，因为什么？ 它还涉及到一个长一个一个生命的变化和得胜的过程，一个长期的心思的更新的过程。
对，这个我也是对的。
这个就是灵恩派，就是容易走到那个极端，一被宣告一赶鬼事工，一他的确有赶鬼事工，有果效的。而以为就是赶了一次鬼一次赶鬼，赶出去。我最近写另外一个文章就讲，就有一个老师讲，他说你无法把肉体赶出去 ，you cannot cast your flesh out。你可以赶鬼施工把鬼赶出去，就是你对耶利哥是可以这样，成赶尽杀绝。但是对于我们的肉体里有被邪灵建立的坚固的营垒，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投鼠忌器，老鼠固然是坏的，但是它躲在花瓶后面，它就是让这个事情复杂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里面被这个邪灵有坚固的营垒，它是有牵连，所以有牵连它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来做，因此呢就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经过一次赶鬼施工，或者是经过几次赶鬼施工就能完全做，它还需要什么生命的长大。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并不是在于你天天赶有赶多少次，或者说你天天赶，只是说你赶鬼施工，或者说是你做了这些宣告，你看你心思意念要转向在呼求主名，我觉得是的。呼求主名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当你呼求主名时，你的心思意念就转向主。
对，
这个
我们的地方教会操练就是呼求主名就要时间长，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而且把思绪呼求的时候就把思绪打断。
和这个观念或者把你的心魂的心思都转向在主这里了。
对，就转向主。我以前常讲呼求主名的真理，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听一个偷渡的人讲，他们偷渡经过一个地方，是瀑布下面拉了一个绳索，缆索，铁缆，他们就在那个瀑布下拉着铁缆走过来。他告诉我说，他说如果你没劲儿抓不牢的话，有时候瀑布水很大会把你冲下去。你知道这个心思的，我们罪的力量和心思的这个，再加上邪灵的这个熟悉的灵，这个邪灵的攻击就好像那个瀑布一样一直不断冲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持定锚，就是主的自己，或者你通过方法操练呼求主名啊，或者心思治愈灵啊，心思治愈灵操练呼求主名只是心思治愈灵的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其他还有很多的，比如敬拜啊、默想啊、等候啊，有放音乐，各种的心思治愈灵的方法。在心思常常治愈灵的时候，你就持定这个救恩的锚，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你才能不被冲刷走。所以我有很多这样的痛苦的经历，但是我也经历一些变化。我跟你讲的一样，我性格跟你真是像，就看到一个小东西就想起过去一个不愉快的经历。
对，
所以就是常常遇到这样，它真的是邪灵。比如这就是说我还有一个软弱，就是自卑，就是以前就不自卑，就是不自信，觉得啊做什么也做不成。
对，你像这么有才还自卑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自卑是啥样的。我也自卑。
所以你这个经历变化吧，就是经历变化吧，就是说自卑，就是我不是讲过了，我一个室友说你不适合做老板做生意，你太这个太善良了，太这个单纯了，你没心计，所以你不适合做生意，你不要去做生意。那就是这就本来我就没自信，我就是考大学也考好几次，那勉强考上，各方面也都不是出色，然后出国呢又没钱，又混到差点流落街头，别人都说啊，我说啊这个神奇拯救了我，我那也有人说你真傻，所以呢这些事也让我自卑，再加上他的这个弟兄这么讲了，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去做生意， 我开始做翻译的时候，开始虽然是很小的生意，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那我也没信心。有一天我太太就鼓励我说，这个他就找到我，一小的时候去卖冰棍啊，卖这个爆米花啊，上小学之前啊，就是他说你很有商业头脑，很有这个营销天分嘛。做老板做事你在美国也是你诚信做就是可以成功，你不是在国内一定要骗，一定要什么狡猾就才成功。我太太对我帮助就很大，她说你要一次做一点，有一点小的成功，建立一点小的自信，慢慢才建立更多的自信嘛。她就当然这个神也训练我，我曾经有一个时刻，我很一根筋嘛，我跟神说我要生了孩子，我就去全世界服侍他。所以一生下一怀孕还没生小孩呢，我就准备什么工作啊，翻译都不想做。我去上那个Global Weekend， 他们有一个2年的训练班，神迹训练班，我准备先去那儿学，然后再去这个神学院读博士。我觉得神已经感动我去读博士，我说这样我就去全世界服侍主了。结果呢，神不给开路，不许可，太太也不同意。神给我托梦，告诉我不是，这不是我的简。他的神给我托了几次梦，告诉我这不是这样，不是让我这样去，神也不许可。还有托梦让我继续做翻译。但是后来碰到那个韩国先生，他也讲，他说不是让你做 businessman， 你不是做大生意，因为这个不是出的你的护照，主证的护照还是做话语的服饰。但是呢，他说他要锻炼你的商业管理技能，所以呢，也让我继续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慢慢慢慢的做，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成绩出来。然后呢，一点点小小的做，一点点小小的做，但是主也给我开路，也祝福我自己，慢慢也积累经验，我也做的，一方面锻炼各种商业管理技巧，了解一点点；另外一方面也接骨相应，也对现在服饰也是共赢。这就在这方面的自卑。就慢慢慢慢就克服了，就说这个克服的过程，它不是说有一天我把一个自卑的鬼赶出去，它就一下克服了。它是自卑是个鬼，是不是鬼？它绝对是个鬼，绝对是个鬼。鬼怎么做事？就是我们失败一次之后，它就一直跟你说悄悄话，说谎言，你一直相信。慢慢相信多了，就在我里面建立一个极其深刻的坚固的营垒。我不是在讲家乡，我是说农民。我爸爸有情感障碍，能力各方面关心都不够，我就因着我父亲又更自卑，自卑到一个地步。我有一段时间，我一失败，我就觉得我父亲是这样的，我是我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我是我父亲的遗传都在我身上，我。这样我就完全相信这个谎言，但是神都一步步拯救我脱离这个谎言。就说我太太也讲，你父亲是你啊，人家很多伟大的人物，人家父亲也不是伟大的人物，难道就是父亲不伟大就你就不伟大吗？你就不能成功了吗？就是但是我过去就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就这个鬼就在里面霸占我，霸占我就不能解脱。但是过去的这些伤害啊、伤痕啊、我们的过错、对自己的定罪，往往有的时候超过对别人的仇恨、对别人的恨和不饶恕，以及对自己的不原谅。是我们生病，不光是身体，我们的魂里的病的和属灵病的两个原因，不是说所有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摩西的经历就是这样，前四十年后旷野，前四十年在约埃及，后四十年在旷野，再后四十年服侍神，他都是个经历，就是神要打倒摩西，但是摩西被打倒一个地步起不来了，神上说我要呼召你来，他说我不行，我失败，摩西也是这样经历，所以神就是要杀他。为什么杀他？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说，对付摩西不能光看自己的失败，超过神的呼召。连这个，我连我们当然，我们摩西前面杀埃及人的时候，那个错是天然肉体，靠着自己肉体。但是我们被打倒，经过一系列的生活失败之后，只看自己的软弱，不看神的信实和能力的时候，又是肉体，两种不同的肉体。
嗯。
所以呢，我不知道这章跟我们这里交通的，跟这里二十六章六十三节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情景？一种情景就是说，这个旷野也是四十年。旷野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活在一种情景的肉体里，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讲的摩西的前一种肉体，就是想埃及啊。像埃及的各种食物啊，它里面有各种的不满啊，肉体的发作啊，它是那种肉体，那种肉体是什么样的肉体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肉体没被对付的时候，向神非常猖狂的一种肉体。这个到四十年之后啊，这。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了很多失败啊，很多软弱之后，我相信也有很多灰心，米利亚也死了，亚伦也死了，这些人都进不到美地里面去了，好多人都受审判，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好像摩西经历的旷野之前旷野四十年的对付一样，这些以色列人比摩西迟一步，他们也到了一个地步，也很灰心的。所以在这个灰心的时候，我认为神的恩典就会来临。包括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很多教会，很多人都灰心。但是灰心的时候，其实是神最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时候。
嗯，阿们。
所以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就是说你提到这个，我真的是经历很多这样的挣扎和痛苦，当然有得胜，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在我们里面，基督在里面充满我们，圣灵在里面充满我们，变化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没有空间给邪灵有地位，你才能得胜。
阿们。
你现在你心思常常搅扰你，过去的失败和痛苦搅扰你，就是说明你那个点和你那个心思那个部位没被主充满，没被变化，
嗯，
没被更新。所以他就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反而提醒了你说，哎呦，这个是我需要更新的点。
嗯，
你把你的心思转向主啊，求你再继续更新我，变化我，在这个更新变化之后，你就变得刚强了。我还有一些软弱，没有胜过，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这些经历，我胜过了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自卑，很多的对人的不饶恕和对自己的不原谅，特别是对自己，
对，我觉得特别对自己，好像没觉得不饶恕别人，就觉得跟自己过，
特别是我自己，因为我特别是对自己那些愚蠢的行为，我认为愚蠢的行为失败，
那不应该，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不要跟自己定罪，那真是撒旦的功课，就是我们就被捆绑，他就很高兴的，哎，我提了这一点，你就被捆住了，就高兴，我们不被他捆绑，就是现在好也好很多了，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就是说，哎呀，还有一些某些点上总是，对，
对，
嗯。还有我前几天听一个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宋弟兄觉得怎样？就是说，我们做梦，就是他们说，就是时间能医治一切。他说实际不是的，他说我们梦在梦里，就是说神那个时候我们的自由意志已经那个了，就神那个时候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他说你常常梦到你那些痛苦的时刻。实际上是好事，这个时候是神在医治你。他就说，他说的观点就是说，就是说，就是在我们在白天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时候，反而就是说不好。那就是说，在做梦的时候，你把这些痛苦，它实际上是一种在释放，是一种在医治。所以我现在我过去经常做噩梦，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责任呐、啊，是什么什么各种，甚至赶考啊，就这种事情很多。现在我祷告，我就说神啊，我每天休息的时候，我就向神，我说求你来医治我，求你在梦中得着我，就说来安慰我。然后我现在做噩梦时间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甚至我有的时候还做异梦，我心情特别好，就是感觉我就知道是那是做的是异梦，就是说特别特别喜乐。以前是很少有的，要不做噩梦就是一般的生活上的那种，哎，反正是也是很杂七杂八的梦，现在好多了。
对对，这个梦就是很多时候是神医治我，有的时候我经历很多，有的时候就做上厕所的梦，很多都是我们先知恩赐的老师讲，很多上厕所的梦都是处在洁净里上厕所嘛，然后我也有在梦中主宰被主带到一些那地方洗澡啊，也是其实洁净我们的魂，
嗯、是
一些过程。还有一些呢，平常你深藏在记忆里面的，在梦里浮现出来，
嗯、
会提醒我们有些我们没有饶恕，没有 process， 没有完全处理好。他还那个伤痕还在，
对，
所以你就这些梦出来之后，你要就着这些梦祷告啊，是过去的伤害要医治。但这在福音派里都不讲这些东西，但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的真理和操练，而且这方面的教导也很多了。我一直在学习，因为我也做梦，也在学习。我通过异梦也经历了一些神的医治，
对，因为你想通篇圣经里头讲说到梦的那有许许多多，圣经不浪费，
圣经是讲的吗？异梦异象，
是啊，所以说这肯定是符合圣经，就是说就是神不会说哎这梦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不会花这么多篇幅在圣经上面有多少提到过梦啊，关于梦的这那个，
对。它里面的确有魂的碎片，魂的记忆的，
嗯、
另外还有邪灵，也有的时候邪灵也会在梦里会搅扰我们。它白天，邪灵可不闲着的，它白天还给我们射箭，那晚上做梦也给我们射箭。
对，嗯，感谢主，是。
他这个26章63节，或许就是我们今天交通这个点。比如说我们在摩亚平原里，在摩亚里面，他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旷野里这种经历里面，有还有肉体的掺杂，又有魂力的经历，魂力的痛苦。但是呢，耶利哥那边对面对着耶利哥又是邪灵，所以他这个征战他就比较复杂了。保罗说的，我们就征战不是属肉体的，是属灵的，与空中的掌权的邪灵呢在征战。而我们实际的情形中，我们又在摩亚，又掺杂了肉体， 然后又有耶利哥，又有邪灵对我们的搅扰，所以就是我们的光景就这样。所以它这个地点就是非常实际的，但是我们这个约旦河就是分开的点，就是 要从旷野进入美地，它一方面预表得胜，预表圣灵的充满了，另一方面呢，这个或许 这一章它这有一些数点，这些它的意义它可能就有这个意义，有一些的意义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就是说他摩西给神让他们数点，是数点什么？
嗯，
数点之后，亚伦、米利安都死了，都不在了，对吧？第一代的那些肉，就是我们肉体中，就是这些人可能预表我们在肉体中这个顽固的罪呀、啊，或者淫累啊，或者是刚才你讲的一些伤害啊，他其实都不在了。
嗯。
都不在了，就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接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所以他这里 可能这章也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就是他一这样数点之后，这些第一代人死光了，然后第二代的人呢，数了一下也有601730名。当以色列人第一次数点的是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万人，也是大概600000人，是不是？
哦，那说明死掉很多。
对，也大概是600000人。
嗯，
我们推测的是加上家属和小孩子一家几个小孩，可能大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200万人。所以经过40年，一代死掉了，但是呢，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人又生了600000人。所以就像我们以前新年过新年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就是你数算数算这些旧的、罪的、失败的、软弱的，它都过去了，但是呢，你要看看。就是如果我们是神呢、啊，或者是说我们是摩西，就是以色列的长老，是一家之主，你看看，数算一下，看神对付我们是对付了很多很多，我们很多软弱很多失败，但是呢，现在你数一数，一数一看，怎么又有600000人了？所以他这里也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一个图画。
嗯。
就是说我们是，我今天也很软弱，是我们一数算很软弱，可是你再往另外一方面想，其实我们比以前刚强多了。
他们是的，
比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刚强多了。我常常就是看自己过去的时候啊，失败软弱，但是我想想神在我身上恩典也彰显，让我改变了很多很多了。
你们，
阿们，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你们不了解我的过去啊，你们现在知道我就是过去经历我开始变化，我过去更软弱，没信主的时候更面子软，心思重，常常忧虑，
但我们觉得没觉得
好多软弱。好多的肉体又固执，又常常脑子不好使，又不好用，又愚拙，所以呢再加上出身也卑贱，挫折也多，所以造成我也是被打败到一个地步，真是站不起来了。但是呢神慢慢，也许还在变化。我也许别人，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你们也看到我身上有变化，有彰显，有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我希望今天这章能鼓励我们，就是能够，其实我们都进步了。
嗯，是，感谢主。
要更进步，就是你不可能一天进步，
嗯，
所以你一生之久，你都要持续的将心思置于零，因为心思置于零就是生命平安，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
嗯，
再树林，他们讲亚罗汉树林道都是那什么肉身中显现了，三个人，有人说是父子圣灵，有人说是耶和华和两个天使，我们不知道，但是之后还有下到埃及撒谎，
嗯，
把老婆卖了，所以我们常常听的说，你属灵再高，高到一个地步，像亚伯拉罕那样了，你还都失败。所以他们讲，这个一发肉体啊，他不会因为你是属灵伟人，你的肉体就别人比人香，你的肉体还是肉体，还是很臭的。
是，
哎，Amen。
Amen。
其实我们真的感觉薇薇安姐姐在灵里刚强了很多，进步了很多。
你不觉得感谢主
啊？
感谢主，嗯，我自己也应该也有觉得，对
对。但是说你说还有软弱，那我们都有软弱，所以你这个软弱的时候，你就要呼救主名，要操练心思之一灵。我在地方教会就学这个强行转向灵。强行呼救主名，就是一旦忧虑起来了，我停下一切，就是只呼救主名几十次几百次，然后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呼救到最深处，就管用。就这个外面人误解地方教会的呼救主名，还有人批评啊，说啊祷告只能祷告天父，啊地方教会还是呼救主呼喊麦，真的他们没有经历，因为圣经讲的凡呼救主名就必得救，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真的用来操练一直呼求。我刚得救的时候好多的忧虑，没钱没学费，天天连车也没有，各方面都上班啊，等弟兄姊妹接啊，坐公汽车，那就是呼求主名，一直呼求呼求呼求，那就学了这个操练。
对，
我真没有学费啊，我那时候第一学期老师给我恩典，让我两个学费给我两个奖学金一起第一学期，第二学期我根本一万多，四门功课呀，没有学费啊，都是一直祷告，一直呼求，最后当然神也是通过老师啊，通过教会的人都帮助我解决了。对不起啊，我们跟薇薇姐姐聊，我们再聊一下，总结一下，我们就祷告结束了。
嗯，
我觉得你们都彰显主对我鼓励也特别的大，对，
感谢主，感谢
阿们
阿们，
我们谢谢你
阿们
阿们，
就好像你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
Amen。
你虽然在怒中对第一代的人说让他们不能进入美地，很多人的肉体受了对付，我们也经过，包括姐姐，我们也经过几个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也经过各样的苦难和试炼，我们的肉体受到了一些对付，甚至我们到一个地步感觉灰心失望，主啊谢谢你，你这个恩典就像你这些第二代的人同在一样，你与我们同在，你扶持我们，你不放弃我们，你在这里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就像这个最开始的问题讲了，他们还没有进入美地，神却在这里预先跟他们分地，是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将这个应许赐给他们，说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依然仰望你的信实，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依然仰望你预言的话语，就像彼得书讲的，我们要留心的先知的话语，如同留意在暗处的灯，你对我们的预言的话语，对我们这样应许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确定的先知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黑暗的时候仰望你的引领，
阿门，
我们仰望你的信实，仰望你的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在我们的肉体软弱的时候，你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覆盖我们。我们为自己祷告，为病人姐姐祷告，为他身体祷告，为身份和他各样的需要难处祷告。我们都求你纪念每一个家，纪念所有弟兄姊妹，纪念听到这信息的每一个人，纪念美国，纪念中国，纪念美国的教会，纪念现在的特殊的情形，很多肢体软弱，求你将你这样的应许，你的信实永不变，谢谢你，阿们。
嗯，是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感谢主让我们相互效应，让我们在这所经历的过程当中，所经历所有的磨难，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都能够生出更多对主的盼望，对主的盼望，因为在爱里，所以不知蒙羞，主主能够继续看顾宋弟兄的一家，看顾 Vivian 姐姐的一家，看顾小孩的每个人的一家，看顾他们的难处，给他们加力，让他们内心能够更加的刚强，让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成为荣耀见证主的过程。感谢赞美，
阿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啊，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上面写着说，没有一个软弱的。若是从肉体来讲，若是从属血肉的来讲，怎么可能做奴隶那么多年，没有身体上软弱的？可是神使他们刚强，40年在旷野没有穿破过鞋，神的玛纳，神的灵粮，神的每日供应。主啊，真的是在这个要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们能分地。主啊，我们真的是想到你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就时刻充满我们，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时刻，在我们每一个信心低落的时刻，主啊，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你说你赐给我们宝会师，时刻指引我们。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恩惠怜悯，愿你的圣灵充满，愿你的恩惠怜悯，你的祝福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加给我们小组里的每一个家庭，加给宋弟兄，大大的加给他，加给他们，加给孩子们，加给和小宝，主啊，也加给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加给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何时软弱，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是软弱的。我们哪里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刚强，因为这是你应许给我们。主啊，你也应许我们，用你的恩典来，我是我们跟随你，我们就走天路，跟随你的，永不羞愧啊。主啊，等候主的永不羞愧。主啊，求你特别的保守这的身份。主啊，真的是你带领他们家，你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主啊，你就使他们前面的道路就顺畅亨通。主啊，你也正是嫁给宋弟兄，在这个寻求你的这个学业当中，主啊，不仅能够得着，主啊，也是大大的带领他将来能够为你牧养羊群。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啊，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每次呼求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呼求的时候，你都是知道的。主啊，你就就近我们，你就施恩给我们，你就把我们拉在你的怀抱里面。主啊，我们这样我们刚强走天路，感谢你，赞美你，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
感谢主。好的，晚安啊。
晚安，
谢谢，晚安，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